第六集，仓颉造字。
上古时期，人类还没有文字。在华夏神话中，是皇帝属下的一位神族英雄为我们创造了文字，他的名字叫仓颉。
仓颉这个神灵，据说从小就很聪明，从小就喜欢东涂西抹的乱画，而且人们都说他画出来的东西还特别传神。神话中的这位神灵长有四只眼睛，看起东西来真是灵光四射，格外的准确和清楚。所以长大以后，皇帝就让他主管食物和牲口的数目。
可是尽管仓颉能力非凡，也一心要为皇帝尽心尽力做好事情，可是他经管的东西太多了，时间长了难免有时会出错，有的时候还险些误了大事。
仓颉是个聪明的神灵，为了解决计数和计事的难题，他吃不下睡不着，整天坐在仓库里苦思冥想。
他先试着用绳子打结来计事，用不同的草和不同的绳子代表不同的事情，用打结的多少表示事情的数目。可是时间一长就又有问题了，因为打结的时候容易，要减去数目截去截扣的时候就不容易了。
后来仓颉又用贝壳来计数，这可比打结方便多了。可是数目一大，需要的贝壳就多，偶然失落一两个，数目就对不上，仓颉为此总是愁眉不展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碰到两个猎人正在争辩，便停住了脚步。
我说往东走，那是一只很大的鹿啊。
我说往西走，那是十多只很肥的羚羊啊。
你还是跟我往东走，鹿肉可是难得的美餐呐。
你还是跟我往西走，十多只羊可是够咱们吃好多天的呢。
往东走去抓鹿，
往西走去抓羊。往东走。
二位大哥，二位大哥，莫再争吵，烦请二位先为我指点一下。这山野茫茫，除了树就是草，你们怎么知道哪里有羊哪里有鹿，还知道他们的数目是多少呢？
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嘛，只要看看这地上的脚印，那不就明白了吗？
你看，每一种脚印都是一种不同的形状，每一种形状都代表着某一种动物。你看，这是狼，这是狐狸，这就是他要追的梅花鹿，
梅花鹿，
这就是我要追的一群羊。
对。对呀，从脚印可以分辨出是什么野兽，为什么不能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不同的事物呢？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呀。
后来仓颉就尝试着画了一些符号，表示牲口数目和食物品种等等，果然既方便又容易记住。
当皇帝知道仓颉发现用符号可以记事的方法以后，非常高兴，他让仓颉造出更多的符号，并向人们进行传授。
好啊，我给你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万物，你要细心的体验，仿造着他们的形态去多制造一些符号， 这些符号的名字吗？既然你是坐在屋子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那就叫做字吧。
得到了皇帝的支持，仓颉创造文字的热情更加高涨。他白天到四面八方去观察各种事物，晚上回到屋里又潜心琢磨到深夜。按照太阳又红又圆的模样，他画出了日字，比着月牙的形状，他画出了月字，照着人的体型，他描出了人字，按照鸟兽的爪印，他写出了爪字。他又把这些字两个三个的按照不同位置叠加在一起，用它们来表达更多更复杂的含义。
每写出一批字来，他都要联系形状和含义进行反复的推敲，有时候还去征求别人的意见，直到人们都说好的时候，他才确定下来，再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使用。
仓颉造出了文字，黎民百姓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，他们奔走相告，互相习练，尽情使用。
可是这件事却让上天感到了不安和忧虑，担心天下苍生从此以后会舍本趋末，抛弃农耕大业，而去热衷于用锥刀刻写文字，将来会民不聊生，饥荒遍地。
悲悯的天神们为了救济未来的灾荒和警示劝人，一连许多天竟然像下雨一样落下来许许多多的粟米。
就在天上落下粟米雨的那些日子里，每天晚上在荒野僻静的角落里，都会传出鬼怪们惊惧的哀啼。
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日月星辰，苍山大海，花鸟鱼虫，什么东西都能被人们写录下来，那我们做的坏事不就都让人们知道了吗？
太可恨了，太可恨了，这个该死的仓颉，要是人们拿着我们做的坏事跑到皇帝那里去告状，那我们不都要被那些老虎吃掉吗？
文字的发明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情，邪恶的妖魔鬼怪惧怕他，以致哀叹不绝，夜夜啼哭，而勤劳善良的人们却兴高采烈地欢迎他。仓颉创造的文字不仅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感到方便，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。
人们用仓颉创造的文字记人物，记功德，记树木，记个人的善恶荣辱，记社会的兴亡更替。
人们用仓颉创造的文字写体验，写感悟，写心声，写自然的沧桑变化，写宇宙的日月更生。
文字的发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。
文字的发明是中华民族的物质发展进程的动力保证。
中华文字，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中华文字，世界文化的 闺房。